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从箴言书来学习人生的智慧。今天的读经进度是13、14两篇， QD 经文在13章的11到19节。在这9节经文里面，涵盖了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来学习。第一，讲到关于如何使财富加增的方法。第二，关于应当如何生活才能活出一个精彩美好的人生，建立与神和好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重要。第三，如何经营一个成功尊荣的人生，如何过一个自律的人生和订立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好，我们就一节一节来读今天的13章的11到19节。11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增加。不劳而得就是想要轻而易举的快速发财。在箴言20章21节里面也讲到，起初速得的产业终究并不为福。你知道，钱是中性的物件，而财富也是上帝的祝福。人能够透过财富享受到生活的美好丰盛，以及我们能够奉献神国度里面的需要，让更多的人能听到福音，认识天父上帝，来帮助有需要的人。然而财富的得着，在这边讲必须靠着努力的流汗工作才能够学会珍惜，并且从中能够得到满足以及财务上的祝福。今天在这一个凡事都讲求速成，什么事都要快快快的一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贪图享乐而不愿脚踏实地的工作，妄想不劳而获，想要一夕致富。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当这个乐透的头彩奖金累积到了一定阅人眼目的数字之后，这个中乐透就开始成为大家茶余饭后共同的话题。大家开始梦想中奖之后要怎么样透过这样快速发财的一个人生。有些人走极端，甚至会以偷抢骗赌各种不正当的方式想要快速的获得财富，我们看到结果却是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悲剧，甚至引向死亡之路。所以圣经在这里清楚讲到，不劳而得的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后剩下一场空，什么也没留下。然而借着勤奋工作累积财富的，所累积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一个建造生命，让我们懂得感恩、知足以及惜福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品格。那么这也是神所喜悦的。12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边讲所盼望的迟延未得，就容易使人感到软弱、无力、绝望。但是纵使这样子，如果我们心里清楚我们所盼望的是神的应许，那么所盼望的单言并不代表神改变了他的应许，而常常是因为这一件所盼望的事值得我们去忍耐、去等候。所以神其实在塑造我们一个忍耐的性格。所以当我们所盼望忍耐的临到时候，我们的心就好像获得生命、获得力量重生，就像一个生命树结了生命的果实，也令我们里面充满对上帝更大的信心。看到人通常有两种盼望，一种是以属于我们天然人属肉体的盼望，那么一种就是属灵的盼望。这两种盼望上帝都乐意给予我们，而天然人的盼望就是指人依靠自己能力努力要建立起一些人心的渴望、成就或者保障，就像财富、地位、名声、学位等等。而属灵上的盼望是上帝所赏赐我们在心灵里面的满足、平安、喜乐、忍耐等等。而生命因着心中有所期待，就能够充满一个喜乐和盼望。我们知道依靠自己能力和努力的盼望，我们很容易依着环境处境的变化而落空，使人因此失落、失望，甚至掉到一个忧郁、绝望当中。所以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成我们生命的依靠、成我们的盼望，那么所努力的一切，我们知道就像圣经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虚空的都是虚空。所以我们要的盼望是一种属灵的盼望，是一种生命树的盼望。13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只有上帝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人，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生活，怎样活出生命的精彩美好。我们知道天父上帝又将永生的意念安置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所享有的不仅仅是只有今生，我们更有来世的盼望。这边讲藐视上帝的训言，不听诫命，任意而行，享受在最终之乐，结果就是被罪恶捆绑，终身难以脱离，终究灭亡。 而唯有遵守神诫命、敬畏上帝的人，终能够享受神所赐的今生以及来世的平安喜乐，更得到一个永生的奖赏。十四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要活出一个丰盛、美好又精彩，最重要的其实是要与创造的源头，也就是造生命的天父上帝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们塑造者的生命，只有当与这位创造万物的主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结出丰盛甜美的果实，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使人得着帮助。所以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也就是一个乐意被上帝的话语来滋润、喂养、塑造的一个智慧人，他们就能够因此按着上帝生命的法则活出神生命的美好。而不但如此，一个智慧人也乐意将这一套蒙福的法则能够复制下去，按照神的话语法则来教导人，使其他人的生命也能够得着真理的滋润。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我们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要把人带到生命的主面前，让不认识主的人，他们的生命能够跟主耶稣连接起来，就是与生命的泉源结合接通。那么这就是生命要蒙福的唯一方式，因为生命只有与生命的主、创造生命的主联系，才能够避免掉到死亡的网络里面，也才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泉源。第十五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同样的，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主要教导我们，除了跟生命泉源的主建立关系，上帝也要我们与其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而这边所说的聪明，就是指一种能够将智慧或者是一种为人处事的一种练达老成的生活方式，适切的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是与人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赢得人心的智慧，能够消除我们当中人与人之间因为各种误解所带来的隔阂，进而能够建立起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所以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因此能够创造双赢的美好结局，使人心欢喜。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因为奸诈人所思想的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一种念头，总是怕吃亏，自以为聪明，一直在算计，总想从别人的身上得着利益。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我们都不喜欢跟这样的人来交往相处，所以这样的人迟早会被看穿，被弃绝。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而他们自以为占便宜，其实这样子人的道路是让他自己的人生的道路走的是更辛苦更艰难。十六节讲到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这里这一节所说的通达人，指的是有属灵知识的智慧人。我们知道属灵的知识来自于明白圣经，依靠上帝话语所教导的智慧行事，就能够成为一个做事亨通的人。我们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学无止境的学问，然而唯有敬畏上帝的知识，才能够使我们有真正的智慧，能够凡事亨通。而愚昧人是指依靠自己聪明的人，所以当他们的心被蒙蔽，他们缺乏属灵的智慧，就容易口出愚昧无知的言语。在箴言15章第二节也讲到，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好，十七节，谦恶的信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伊人的良药。这边讲信者跟使臣，一般都是指受差遣的人，也就是替主人做事的差役，而他们需要忠心忠实的传达主人的心意，不能够有添加自己的感受跟观点。在当时所罗门的时代，我们知道那时候还没有电话或现在的电子邮件，所以当君王他必须要依赖差派出去的这个使者来得到其他国家的消息和情报，或者传递消息，所以他们所派出去的使者必须是忠实可靠的。因为如果他们的传达的信息不实际不实在，或者是添油加醋的来报恶信，那么就会让一个国家陷在一个祸患里面，甚至使两个国家之间因着误解而引起战争。 所以若是一个忠信有智慧的传话，那么就是一个能够医治人心的良药，能够使事情圆满的解决。而我们今天每一个圣徒，我们都是神的使者，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所说的，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神的大使，我们是上帝的代言人，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我们要有从上帝来的属天智慧，我们说话温和带着盐，就是要来调和双方的差异，而不是要来制造纷争冲突跟分裂。我们乃是要用智慧的言语，用爱的行为，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恢复人与神之间和好的关系，使人心得医治。十八节，弃绝管教的必自平受辱，而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积极性的接受管教和消极的领受责备，其实都是要来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跟品格。但是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弃绝管教，他们拒绝责备的一个原因，其实很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人心的骄傲，因为没有能听的耳。所以一个骄傲自满的人，他里面缺乏敬畏神的心，以为什么自己都会，因此他不服管教，不服权柄，以至于他得不到这个属天的智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天父上帝将神国里救恩的奥秘向通达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一个不受神管教，得不到神智慧的人，他就会在物质上面有缺乏，以及在属灵品格上面的一个贫乏。但是相反的，一个敬畏神，能够谦卑领受责备督责的人，这边讲必有尊荣的冠冕为他存留。因为借着别人的智慧，借着神的智慧来扩张自己生命的内涵，就能够使自己越发的成熟有智慧，同时也能够赢得他人的尊敬和荣耀。十九节，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我们人生在世，我们必须要有从神来的意向和目标。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在世上就好像是在场上赛跑，我们每天要竭力的、尽力的朝着标杆向前迈进，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涌现出甘甜。一个人生没有方向的人，就好像一片没有方向的浮云，随风漂流，他不能自律，很容易被环境或者是个人的情欲喜好所支配，一生的时间浪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领受不到生命成长的喜悦。看到一个见证，讲到在美国纽约的贫民窟，在哈林地区的东部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学的校长，他邀请了一位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来到这个学校，为了鼓励学生能够积极的上学。所以这位企业家就跟台下59个孩子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谁能够完成中学的课程，我承诺供应他读大学所有的学费。结果在六年之后，在当中有90%的孩子都能够完成中学的课程。因此我们看到，人必须要有目标，因为没有目标就只能够随风漂流。弟兄姐妹们，人生活着的目标，第一个就是荣耀敬拜我们的上帝，竭力活出上帝的形象，进入神给我们的一生的命定，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梦想，如此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父神，感谢你借着今天这篇箴言，把属天的智慧借着遵行你的话语，主你要赐给每一位在网上收听这篇信息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像小孩子般的单纯，以至于你属天的智慧能够向我们开启，使我们的心能够完全明白领受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